但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看香港 的新闻、我就晚晚都、假如是在家里晚晚我都会看的、香港的新闻，因为我是香港来的嘛、我还有些仔孙都是香港，所以、我跟香港呢都很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呢香港的新闻，因为最近呢、有一宗 的新闻呢，我看了之後呢，或者很多人看了之後呢，心裏面都是不舒服的。那你猜不猜是什麼新聞呢？我是做教師出身的、所以呢對於、港文方面有關教育的事呢，當然我是特別的留意、最近發生了一樣的事呢，就是、即可以說都相當離譜的。咁、呢件事係乜嘢呢？咁就係喺香港嘅教育大學、香港而家有間教育大學㗎喎、以前呢就有啲教育學院啦，而家將幾間教育學院合併為一間，就係、一間教育大學嘅學生會嘅民主牆上面呢係張貼咗一張好大嘅標語。咁啊，嗰啲呢種標語嗰啲字句咧，我唔講啦嚇。但係佢嘅俾人嗰個用意咧，係一張好富侮辱性同埋根本係冇人性嘅一張嘅標語嚟啊！裏邊嗰啲字句咧係好冷血嘅，可以話嚇。咁啊，嗰件事係咩事咧？就係最近咧，香港嘅教育署的副處長，他有一個兒子二十幾歲，但是有神經，有這個不是神經，是精神病，是有精神病，那他就跳了樓自殺。這一宗是一宗悲劇來的、是很得人的、同情和、哀悼。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在這間大學的、所謂民主牆上面就出現一張標語，這張標語呢是很有侮辱性，同埋呢是可以說完全沒有道德觀念的人才會這樣說這些話，是很離譜的。現在就查緊，但是假如這張標語是呢間教育大學裏邊啲學生嚟到張貼出嚟嘅話，喺呢啲學生啊，一啲其中一啲學生寫嘅話，就令人哋真係搖頭嘆息。因為所謂教育大學，當然啦，佢栽培嘅人將來出嚟咧，係做教師嘅，係嘛？做教師啊，你假如做教師都冇嗰個道德標準，或者佢嘅道德標準都好卑劣嘅話，咁樣點樣可以做人師表呢？咁但係有人就話啦，今日教書咧，做教師好簡單嘅啫，今日做教師冇緊要噶，你總之就係你有軟件。學生就有電腦，那就搞定了。我在香港的時候呢，有一次我搭小巴，就聽聞一個家長說一句說話，他說名校呢沒有德育的，他說名校沒有德育的。我聽了之後很不明白、為什麼他說名校沒有德育的呢？可能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些名校呢只是挂着灌输的知识，谷啲学生学嘢，总之是教多啲嘢俾佢哋，但是没有灌输到道德的观念，所以他就有咁样嘅感叹、他说啲名校呢冇德育嘅，咁系咪呢？系咪做老师可以唔使顾德育呢样嘢？總之就是有料、灌輸知識，那就行了呢？最近呢，我在一本的雜誌、叫做 Economist， 即係中文就叫做《經濟學人》啊。呢本雜誌咧，佢有一篇嘅主題文章。呢篇主題文章講乜咧？就係講 The Future of Learning， 學習嘅未來趨勢。學習嘅未來趨向嘅趨勢係點咧？咁。咁呢篇文章咧講咗好多嘢，但係佢實際上個中心點就係六個字，就係六個字嘅啫。嗰六個字就係咩咧？就係高科技個人化。佢話未來嘅學習趨勢就係高科技同埋個人化。啊，高科技就係你有電腦有軟件。咁咪做到啦，係嘛？做到高科技，然後個人化，啊！咁啊，我喺香港啊，先一兩年翻去嘅時候，我喺香港睇到我啲孫咧做佢哋嘅暑期作業，點樣做暑期作業咧？佢就總之就開個電腦，日日開住個電腦就話做暑期作業。嗱，我就睇到。實證呢、這個咁樣趨勢咧，係已經開始啦。啊，最緊要你有個電腦，最緊要有適合嘅軟件，啊，你就可以達到呢個高科技個人化啊呢、這個咁樣嘅一個趨勢。嗱、啊，咁有啲人又諗咁諗，佢話你等你有高科技，你有個人化，咁。我喺學喺屋企，我都可以學到嘢啦。我仲使乜翻學啊？嚇！我仲使乜需要有老師咧？但係好奇怪喎、啊！嗱，喺呢篇嘅文章裏邊咧，佢一路都重視一點，就係話雖然你又用高科技，但係教師仍舊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高科技，但系你仍然能够抹杀老师嘅重要角色嘅。咁啊，个原因喺边度？因为喺真正嘅教育里边啊，老师对学生嘅认识，老师嘅身教同埋言教系冇嘢可以替代嘅，冇嘢可以替代。老師對學生的認識，老師的身教和言教，你什麼高科技什麼都好，不能夠替代這個這麼重要的這個老師所扮的角色。那沒錯了，在聖經當中，我們就看到主耶穌怎樣重視教師這個角色。主耶穌教導的門徒是有一個什麼的形式教的，是用老師，即是師傅和學徒的關係的。耶穌是用這樣的制度，這樣的方式來教門徒的嘛，是吧？就是他是老師，其他那些那十二個跟從他的是他的門徒。這種的教導方式，那個老師和學徒和他的學生是日直相見、啊、日直相見，隨時隨地老師會發揮他對學生的影響。這個實際上就是教導最有效的方式，最有效的方式、啊、耶穌基督用這樣的方式來去教導去訓練他的門徒，而他用的手法是多元化、啊、他会用讲道，他会讲教训，他会用比喻，他也会用神迹，这些都是他教导学徒教导学生的不同的途径。今天的题目呢，就是从神迹中来到学习。这个什么神迹呢？这个是大家都相当熟悉的 耶稣怎样用五饼二鱼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喂饱五千人这个这样的神迹。其实那个时间那群群众是不止五千人、学者研究过他说当时大约呢是万五至二万人。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这五千人是男性的，那还有些妇女的嘛，还有些小孩的嘛、你现在 捐这个五饼二鱼出来都是一个孩童来的嘛，是吧？所以加埋埋呢点都有万人、所以他们所估计的人数是万五至二万，就是当时大约的群众的数字。那咁啊，呢一个嘅神迹系好重要，最得限度我哋知道喺圣经里边喺新约当中，佢系唯一一个嘅神迹出现喺四福音里边。这个神迹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嘅，咁你话咁实际上佢重要性喺边度咧？咁有一样嘢系显而易见，因为喺呢卷嘅福音书喺呢一个神迹里边啊，受惠嘅人系最多，咗成万几二万人咁大嘅群众受惠，佢哋翻翻去。同佢哋嘅家人或者嘅朋友，一定會提出，一定會講呢個神蹟。嗱，咁樣樣就大大嘅增加咗耶穌嗰個知名度。聖經裏邊記載，眾人啊，看見耶穌所行嘅神蹟，就說：這真是那要到世間來的先知。啲人咧都认为佢系神差嚟嘅先知，能够行一个咁样样啊咁巴闭嘅一个嘅神迹。嗱，从训练呢个门徒呢个角度嚟到睇，我哋就发现耶稣系好刻意嘅啊嚟到去用呢个神迹教导啲门徒。主耶稣行这个神迹是要给门徒一个很难忘的经历，一个很难忘的经历，经历是教导当中最有效的办法。经历过的事我们是有深刻的印象，不生难忘。你一生当中一定有一些不生难忘的经历的，我都有。我成七十年之前，可以讲话啊，我是亲眼睇住我爸爸怎样过身。嗰阵时系一个细路仔，系读紧幼稚园，有一日放学之后。我就個爸爸，我爸爸就話陪我食晏。嗰日我食叉燒飯，佢就坐喺我側邊。但我就唔記得傾過啲咩嘢。但係好奇怪一樣嘢，食食下飯，佢冇食飯啊，係我食飯啫喎。佢陪我陪伴我，食食下飯佢眯埋雙眼。我食食下飯睇到佢眯埋咗雙眼。跟住喺呢度咧，佢口边度流出啲白沫出嚟，佢就咁样样离开咗呢个世界。我有好多兄弟姊妹，我系唯一一个睇住我爸爸离开呢个世界。嗱，呢个经历不生难忘，吓系七十年以前有好多嘅一个经历咯，但冇可能忘记。耶稣就系用经历。 来到教导的门徒。咁你究你会问，咁究竟啲门徒喺呢个神迹里边学到啲乜嘢啊？啊，学到好多嘢。啊，我今日就冇整啲 PowerPoint 啊，咁啊，大家要记住啦，啊，因为有好多点嘅，实际上啊，嗱，第一样嘢，呢个神迹系加强咗门徒对耶稣嘅认识。加强了门徒对耶稣的认识，第一样他认识到的，耶稣有一个怜悯人的心。从几方面我们看到耶稣有怜悯人的心，就是他向群众讲神的话，讲解神的话，他医治好群众当中那些有病的，同埋他行这个这么伟大的神迹，喂饱萬幾二萬個肚餓的人，當時已經夠了中食晚飯了、啊啊、在馬太福音，大家不用揭、啊、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四節，那裡怎麼說呢？那裡說耶穌出來見有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治好了他們的病。第一样的怜悯讲得很清楚的、啊、耶稣见到这么大班这么大棚人在这里，他就怜悯他们，主动的医治好了他们的病。所谓医者父母心，耶稣主动的去医好他们当中有病的人。好了，另外一卷福音书，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四节，那里怎么说？那里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又是怜悯。但这里的怜悯是另外一样的方式，为什么？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怜悯这班人，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一班羊，一群羊冇咗牧人又会点呢？羊冇咗牧人就会迷失，羊冇咗牧人就会迷途，人冇咗牧羊冇咗牧人就会好迷茫啊！圣经跟住话，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耶稣同佢讲道。教训神的话语给他们，圣经不是这么讲，诗篇说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嘛。这班迷途的羊，这班没了牧人的羊，没有牧人的羊，他们需要有灯，他们需要有、光来到指引他们的前路。耶稣就教训他们神的话语。最后他就刻意地行这个五饼二鱼这个的神迹。但耶稣行这个神迹呢，实际上是有计划的、啊、实际上他是有计划的、啊、你看你刚才读过的圣经，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六节嗰度话，第六章第六节嗰度话，佢话，他说这话是要测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耶稣实际上空有成竹，佢有个计划嘅，实际上，佢呢个计划。就是他自己原知道应该怎么做，他明知道门徒没计的，实际上、啊、他也都知道时间不早，他不需要门徒提他，提他说夫子、啊、现在时间不早了、 啊，佢哋要食嘢噶咯。耶穌使乜啲人提佢啊？嚇，佢一早就知道時間不早。叫咁多人一下子散開嚟到揾嘢食，實際上係行唔通噶嘛，係嘛？而家唔係十幾人去揾嘢食喎，唔係百幾人喎，而家係萬幾人啊！啊呢度多倫多啲下子叫萬幾人去揾嘢食，都好困難係咪啊？啊！佢一早有計劃，空有成竹，係行呢一個嘅神蹟，供應呢班群眾嘅晚餐嘅。所以我哋睇到佢呢一連串嘅行動，都表現出耶穌嗰副憐憫人嘅心腸。我哋又要問下自己，我哋有冇憐憫人嘅心呢？耶穌用呢個神蹟就去教導啲門徒，一喐手就係佢會 show 俾佢哋睇，佢係有一個憐憫人嘅心腸。我哋今日做耶穌嘅門徒，我哋有冇一個憐憫人嘅心腸？大家都知道最近好多嘅天災啊，係嘛？啊，美國而家美國嘅南部而家都有個颶風打緊上呢個 Florida， 吹緊上 Florida 啊，先前又吹過去呢個加勒比海，嗱好多人冇曬啲屋啊，家嗰啲屋係咪冧曬，有水浸啊等等。墨西哥有地震 ，BC 省亦都有森林大火，好多呢啲天災，好多人需要我哋嘅幫助。加拿大呢是有很多 的慈善團體呢是需要人捐款的、啊、我覺得很奇怪，香港沒有那麼多的、啊、但是這裡很多的，是吧？每人你打開個信箱呢都一定有 些 flyer 或有些信呢 是找 你捐錢。我們有沒有一副憐憫人的心呢？我哋冇可能對呢啲所有嘅呼籲咧都作出回應嘅，但係我哋有冇揀一啲我哋認為有價值嘅、有意義嘅嚟到去幫助咧？但願主耶穌呢一副憐憫人嘅心腸能夠激勵我哋，使我哋對周圍嘅需要、周圍人嘅需要有一個憐憫嘅心。增加門徒對耶穌的認識，第二方面就是增加門徒的信心。門徒的信心能夠增強，主耶穌就用很少的食物來到行了一個這麼偉大的神蹟。這個神蹟是見證了耶穌是一個能夠使無變為有的神，他是一位全能的主宰。所以主耶穌行這個神蹟，很自然的是增加了門徒對他的信心。我們看看，在這個第六章下半章的時候，第六章 很長的，在這一章的下半章的時候，耶穌提出另外一件事。初初他就行这个神迹，喂饱这个的五千人。后面呢，他由这件事、由这件事呢，他就提到另外一个的主题去了。我们发现呢，这班受惠于这个神迹的群众，他们一路跟着耶稣。他只一路跟随耶稣，我们看到在第六章的24节那里，耶稣去到加百农，搭船去了加百农，他们又跟着搭船去加百农来找耶稣。到26节， 他们找到耶稣了。耶稣怎么说啊？他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因为我为你们解决了食的问题、啊、所以呢你就跟得我一路咁跟住我唔放过啊！耶稣于是咧就讲出一个更重要嘅题目咧，就系咩咧？就系我是生命嘅粮，我是生命嘅粮呢个真理。耶稣一路讲落去啊，一路讲落去啊，到六章第六十节嘅时候嗱、啊，跟住佢嘅呢班群众咧。有一些人就怎么说，就说耶稣现在说的话，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他们说我听不明白你说什么、啊、你说的这么深奥的话我们都不明白你说什么。那跟着怎么呢？跟着到六十六节了，从此他们途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这些走人啊，这些啊！呢啲唔再跟耶稣啦。啊，佢话耶稣越讲啲嘢越难明，佢哋退出。当时耶稣就问呢十二个门徒一条问题。啊！耶稣问佢哋，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么？你哋系咪都要离开啊？嗱、啊，喺嗰个时间，彼得。代表其他的门徒，即是他们十二个门徒怎样答、啊、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看到他对主耶稣认识多了，他信心也都增强了。另一方面，啲门徒学到啲乜嘢咧？喺呢个神迹里边，佢认识到主耶稣作工有个原则，其中有个原则，呢个原则系乜嘢？就系耶稣好喜欢有人嘅参与嘅，耶稣系好喜欢系人神互动呢个咁样嘅模式嘅。耶稣行第一个神迹的时候，以水变酒，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怎么记载？他妈咪呢真的很认识耶稣，所以这个主人家跟玛利亚说，喂，弊家伙了，现在的水的酒又不喝完了，怎么办啊？玛利亚立刻找耶稣啊，话俾耶稣知呢个情况，但系佢跟住向嗰啲佣人讲，个家庭里边有啲佣人讲，佢话主耶稣吩咐你哋做乜，你哋就做乜啦咁。咁耶稣真系跟住就吩咐啲佣人做嘢，佢要行呢个神迹啦，但系佢先叫嗰啲佣人做嘢，做咩嘢啊？嗱，佢呢個家裏邊有六缸，有六個石缸係載水嘅，可能係俾人哋洗腳啊等等啦嚇。耶穌就話：你喺呢六缸將呢六缸水倒滿，然後將佢潑出去俾嗰個管筵席嘅。呢六個啊，呢、這個啲佣人就好聽話，做到足。在这个以水变酒这个的神迹里面，我们看到有神人互动这个模式出现，是吧？在这个五饼二鱼这个神迹里面，门徒有什么参与呢？有很多参与，是吧？他们找出那五饼二鱼的，是吧？是他们吩咐那些群众一排一排好有秩序的来到坐好，是他们在耶稣的手里面拿些食物，然后去分派给这班群众， 最後他們負責收拾那些餅碎、啊、耶穌說不要浪費、你出去收拾那些餅碎。他做四樣東西，這些門徒你不要以為他沒有做，他有四樣東西做。你說耶穌可不可以做這些事呢？當然可以啦，是吧？但是耶穌很喜歡一個神人互動這個模式。神做事，人都要做事。我舉一個例子，當我們駕車出街的時候，我們會祈禱，我們祈求神保守我們路途上的平安。但是祈禱了之後，我們不要忘記，我們做駕駛者有我們的責任，是吧？我們要注意道路的情況，我們要小心駕駛，是吧？你們祈禱，向神祈禱之後，你駕駛車衝紅燈啊，你怎樣平安啊？警察追著你啊。神做功夫，人都要做功夫的。上個禮拜我就問阿薛牧師一個問題，我話點解呢次去北歐短宣咧都冇登報告話要籌款嘅？嚇、次次我見嗰啲短宣隊出發咧之前啊，都有登呢啲嘅報告啊，話有要需要幾多錢啊，呼籲弟兄姊妹咧嚟到去奉獻咁樣噶。但是這次短宣隊出發不見有這個呼籲的。薛牧師跟我說，他說這次短宣隊的隊員是各自負責經費上面的支出的，所以呢就不需要弟兄姊妹刻意的為這個短宣隊來到奉獻了。短宣隊是需要我們為他們祈禱的，是吧？為他們這次的旅程的平安祈禱，為他們的健康祈禱，為他們在那裡的侍奉來到祈禱，求神給他們有力量等等。但是祈禱之餘，我們都要負責個經費這方面的，是吧？這次短宣隊的隊員自己負責這些經費，因為他覺得他自己有這樣的能力可以輔導了，就不需要教會的奉獻來到支持。這個是一個也是神人互動一個好的例子。我聽過有些基督徒說，他說我們信徒遇上問題、遇上困難的時候，沒事的，我們就祈禱交託給神，向神說：神啊，我靠曬你的。但是他自己什麼都不做啊。祈禱沒錯，是重要，人是要靠神，但是人自己都要做回他自己應盡的本分。這個是很重要的。我們看到在這個神蹟裡面，耶穌沒錯是做了一件很大的神蹟，但是門徒都有做事，神人互動。跟著我們又看看奉獻的態度。在這裡我們看到有個小孩，一個孩童，他帶了五個大麥餅和兩條魚，他將這些他所帶的全部拿出來交在門徒的手中。很奇怪，對這五餅二魚，門徒和耶穌的看法不同。門徒覺得 啲門徒根本睇唔起呢五餅二魚嘅，佢覺得無濟於事嚇，咁大班人，你得個五餅二魚喺度，有乜用啊？所以呢度有呢度都有兩節聖經咁樣講嘅喎，係咪啊？啊，呢個安德烈話咧，佢這裏有一個孩童咧，帶著五個大麥餅、兩條魚，只是分給這許多人，還算什麼呢？啊，有乜用啊？啊，佢即係有等於冇啊，無濟於事。佢哋睇唔起呢個孩子嘅奉獻，啊，覺得太過微小。但係耶穌嘅睇法唔好唔同嘅喎，係嘛？耶穌話拎嚟，耶穌話拎嚟，然後跟住攞呢五餅二魚向天父嚟到禱告。門徒認為冇用，認為毫無作用嘅嘢，但係喺耶穌嘅手中大有所為，大有作為啊！在耶稣的手中。实际上我们不要忘记那个穷寡妇的奉献都是同一个道理，是吧？穷寡妇的奉献微不足道，但是耶稣很欣赏，啊，他说他将所有的全部献出来了。这个小孩子五饼二鱼，啊，面对咁多人系真正冇用啊！边个食得，即系边个够食啫？但系佢将佢所有嘅拎晒出嚟啦嘛！耶稣放喺佢手，将呢啲放喺佢手中，大有作为。佢就利用呢五个麦饼同埋呢两条鱼行呢个神迹嘅喎。啊！嗱喺呢个神迹，耶稣唔系真系。唔係話真係空手咁樣搞呢個神蹟，化啲嘢出嚟。佢用一啲嘢，就係用呢五餅二魚嚟到行呢個神蹟嘅。所以喺耶穌嘅手中，啊，呢五餅二魚係主用得著。耶穌睇重嘅係一個好單純嘅心，一個樂意奉献的心，而且捐得及时，这几样东西在耶稣的眼中是十分的欣赏，啊，还有呢是他会使用的。有人说这个五饼二鱼呢实际上不是一个神迹，实际上人人都有带东西来吃的，不过呢冇拎出嚟咁解啫嘛，啊，哦，后屘睇到呢个细路仔都拎出嚟啦，拎个五饼二鱼出嚟，佢咪拎出嚟当系自己嘅晚餐咯。佢哋个个都有带嘢噶，啊，不过冇拎出嚟住啫嘛，到后屘个个拎出嚟食，咁咪搞掂咯。咁呢个系咪一个神迹嚟嘅？实际上？聖經點講？第六章第十四節，眾人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蹟，聖經話明係神蹟。呢班群眾睇到耶穌行呢個神蹟，聖經都話到明係神蹟，冇其他嘅講法。就因为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他们认为这个就是神派来的先知。但是这样，话分两头，我也不相信在成万几二万人当中，只得这个孩童带有五饼二鱼，我又不信，我就信当中一定还有些人带嘢嚟食噶，一定仲有啲人系有带备嘢嚟食， 但是他们没有拎出来，是只有你的孩童拎出来。你想想，特别是成年人有很多想法的嘛，是吧？我带这么多东西来够我自己吃，拎出来大海撒渣盐有什么用啊？人人都不拎出来，只是我拎出来很蠢而已，是吧？我拎出来了，我吃什么啊？成年人会诸多考虑的，是吧？是到特登个小孩子咁单纯、咁天真，拎佢五饼二鱼出嚟啫嘛。其他人有好多计较嘅。当我哋奉献嘅时候，我哋有冇睇人？我有冇睇人？人哋捐唔捐啊？净得我捐啊？咁，其他人有冇嚟侍奉啊？只得我侍奉啊？教会没有人做长老，现在就来找我做长老，那就真的要想过先。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跟我这么说，当时教会是在找人做长老，长老提名委员会就问这个弟兄请他做长老，这个弟兄很快脆就答应了。他跟我说什么？他说有机会侍奉的时候你就要把握机会侍奉，他说机不可失，就是这几句说话。但 到今天，是十几年前他跟我说，到今天我还记得，有机会侍奉的时候你要把握机会，机不可失。这些成年人诸多考虑，他就算带了食物他都不拎出来，是得这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子，这个单纯的小孩子拎出他的五饼二鱼。教会需要找人侍奉的时候，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今天都 不做得长老，我想做我都没有这么能力去做。我一开完会之后睡不着觉的，整晚都睡不着，即是年纪大了你就有很多 的问题出现的，所以真是趁著百人要多作主公，是吧？趁著你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机会你就要把握。还有在这个的神迹里面，耶稣就被他们看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契机。耶稣行这个神迹很明显是有他的用心的，刚才我读过一些圣经，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嘛，他说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肥力。他行这个神迹有一个 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试验他的门徒，即是说要训练他们，要训练他们，看看他们怎样用什么办法呢来到去化解一个这样的困局。那些门徒初初就是怎样，初初的提议是什么，就是说叫群众散去各自找东西吃。这个是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到十六节讲得很清楚，是吧？他跟耶稣说，他的门徒说喂，时间不早了，是 吃晚餐的时间，现在这么大班，这么大班人，你快点叫他们离开去找东西吃吧。这样呢 你看起上嚟，實定係最好的解決辦法，係咪啊？將個問題化解於無形，啲群眾散曬咧，咁仲乜有食嘅問題啫？自動解決啦呢個問題。但係耶穌贊唔贊成？耶穌唔贊成，因為呢個咁樣做法你好唔負責任，係嘛？你講到講到今次，夠鐘食晚飯，而家你叫咁大班人散開揾嘢食，點揾嘢食啊？去邊度？去邊度揾嘢食啊？係嘛？係好唔負責任一個做法嚟。咁當然啦，耶穌仲有其他嘅安排。嗱咁啊，第一個行唔通啊，啊，第二個門徒腓力提出咩咧？就用錢嚟解決嘅。第七節就話。腓力話：佢話就算係有20兩嘅銀子嘅餅，叫佢哋各人食一點，也是不夠啊！20兩嘅銀子嘅餅，1兩銀子大約係1個月嘅人工，但係你成萬幾人啊，冇可能啊！真係多多錢都搞唔掂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呢、這個。这个人是太多，钱是太少。在理性的分析方面，结论都是这个办法行不通。那我们又跟着看看另一个门徒，另一个门徒的安德烈，他又怎样呢？在第八、第九节那里这么说，第八和第九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對耶穌說：在這裡有一個孩童帶著5個大麥餅2條魚，只是分給這許多人，還算什麼呢？他呢就用一個搜羅資源的辦法了，看有什麼料，有什麼資源去找，找齊啲資源來。但是結論是怎樣？需要太大，資源太少，所謂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又是行不通。講來講去，就是說，個問題就是，好可惜，這些門徒只是想到用人的辦法，他們不記得了，他們有耶穌，他們不記得了有耶穌，只是記得用人的辦法。我們不要忘記，我們不要忘記這件事，只顧著用人的辦法，忘記了我們有耶穌。我們看一個例子，我們看到呢，遲下後來那些門徒呢學滿師，一個好的例子，我們看到《使徒行傳》第三章的時候，第三章《使徒行傳》第三章的時候，那裡記載一件事，就是說呢，有一個瘸腿的人，每天呢那些人都托住他，抬他去聖殿的門口那裡來到乞食，是要乞錢。那這一天呢，彼得和約翰兩個門徒就準備入去聖殿敬拜，在門口這個瘸腿的人就留意，就期望他們給錢他。聖經怎麼記載？彼得、約翰定睛看他，彼得說：你看我，你看我們。那人就留意看著他們，指望得着什么？想要什么？要钱而已，是吧？当然，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金银都没有，那即是那个瘸腿的这个人就很失望了。但是彼得说：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但是他说我有一样东西可以给你，就是怎样？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样厉害，你盼望的就是金和银， 就是钱而已，但是我没有钱，但是我有耶稣，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行走。跟着呢，他就拉住他的手扶他起来，这个就是人神互动、啊、你看看、啊、彼得做些事的，原来我拉他起来扶住他起身。但是我们最近要知道一件事，彼得学满师、啊、不要只是想到人的办法，你说没有钱、啊、那我就走开咯，你没有钱给人是吧？但是他说不是，你望住我啊！钱我就冇得俾你啦，但系我有一样嘢，我有耶稣啊嘛！啊，我有耶稣俾你啊！我哋面对有困难、有问题嘅时候，唔好忘记，我哋系有耶稣。嗱，跟住落嚟，耶稣系好注重环保。是吧？我们不要忘记，行完这个神迹之后，耶稣说叫他们执拾那些饼碎，有十二篮的饼碎那么多。我不知道历史上 哪个人第一个是提倡这个环保，是吧？但是二千多年前耶稣叫人哋注重环保，今日人活喺呢个罪恶嘅世界里边，我哋自古至今都面对一个矛盾嘅一个困局，就系贫富悬殊。有啲人食唔饱，有啲人食唔晒。但是最重要的那句就是吃得不要浪费，吃得不要浪费。我在八月份跟我的仔和孙就去了加勒比海、加勒比海、游船河。大家都知道那些 cruise 是大把东西吃的，是吧？那我们这次呢去的行程呢是经过其中两个国家、一个就是海地，另外一个呢就是牙买加。这两个国家呢都是相当穷困的国家的。在游船上面呢大把东西吃，是包的嘛、所以人呢就拿很多东西吃，但是又剩下很多。即碟就攞到滿，食完之後咧，即碟仲有好多嘢喺度，食唔曬。我同我啲仔講，嗱，佢話我哋都經過一啲好窮困嘅國家，嗰啲人都食唔飽嘅。我哋喺呢度大把嘢食，我哋唔好食得唔好曬。我話你食得幾多，你先至好攞幾多。吃得不好曬，這個的神蹟都教導我們要注重環保。最後一個重點，耶穌用這個神蹟來到去給我們看到祂的教導的方式，祂是用一些實質的東西来到引进一些抽象的东西，用实质的引进抽象。在教学上面呢，这个方式是很重要的。怎样由实质引进抽象呢？我们看看，他初初行这个神迹，是喂饱一班广大的群众。咁呢啲人咧，就正話都讀過聖經啦，讀出聖經，佢哋跟住佢，佢去到加百農，佢哋又跟住加百農。咁耶穌就話：你哋就跟住我咧，都唔係為著見咗神蹟咁樣咁做，你係根本咧就因為食吃餅得飽啫，諗住跟住我咧， 啊，就一定解決食的問題了。但是耶穌行這個五餅二魚呢，是一個起步來的，有續集的。啊，你跟著看下去第六章的時候，啊，耶穌說行這個五餅二魚就叫人吃餅得飽，但是他跟著呢就要說他是生命的糧，他由生活的糧而引進生命的糧。生活的糧看得到，那些餅那些魚是看得到的，是實物來的，但是生命的糧就是耶穌自己的生命，這個你看不到的，啊，這個是屬靈的東西來的。耶穌是用一些看得到的實物的東西來到引進一些抽象看不到的東西，他從今生的需要引進永恆的福分，啊，這個是耶穌用的神蹟來到去介紹，啊，他的教學的方法。在聖經裡面呢不少這些這樣的例子的。我們再看一個，啊，耶穌向撒瑪利亞婦人傳道，在約翰福音第四章，耶穌初初跟這個撒瑪利亞人說什麼？是說食水而已，這個婦人來打水，耶穌問這個婦人拿水喝而已，是說食水。但是食水開始跟著引進什麼呢？引進活水了，是吧？食水就看得到的，啊，是實物來的嘛。但是跟著說的活水呢就是抽象的東西，耶穌說我可以賜這個活水給你，耶穌就是由實物看不到的東西，啊，看得到的東西引進一些抽象看不到的東西。還有一個例子可以用的，就是拉撒路復活，是吧？拉撒路復活，耶穌去到這個馬大的家，啊，叫這個撒瑪，啊，叫這個拉撒路死了幾天了，他肉身復活，約翰福音第十一章記載肉身復活。但是由這個肉身復活，就是耶穌是介紹他自己能够赐给人的是永恒的复活，是永恒的复活。所以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主叫拉撒路肉身复活，但是他实际上为人预备一个更大的福分，就是永恒的复活了。这些都是一些例子，啊，由实物看得到的摸得到的引进一些抽象看不到的，啊，这个耶稣这里就是一个教学的形式。今天给我们有什么的提示呢？今天我们 跟人说我们信的神是一个大能的神，啊，你看不看到，人家看不看到个大能的神，都看不到的，是不是？你说大能的神在哪里？大能的神，但是你作见证，很多时候我们要听受浸的弟兄姊妹作见证，是吧？就是神的大能改变了他，他信耶稣之后，神的能力临到他身上，神的大能改变了他的性格，改变了他的习惯，改变了他的嗜好，改变了，啊，他很多的习惯等等的东西的改善，大能的神的作为。我们又说耶稣，或者是我们说用神是我们的好牧人，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怎么看到我们的见证？我们跟人说见证， 耶稣基督怎样带领我们的生活，带领我们的前途，耶稣基督怎样供应我们的需要，怎样看顾我们的生活，怎样医治我们的疾病。耶稣是好牧人。由这些实质的东西，我们可以介绍引进一些抽象的东西。耶稣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给我们学到很多宝贵的教训。但愿这些教训都能够藏在我们的心中，要反复的来到思想。我们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用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司徒这样的制度来到教导你昔日的门徒。我们能够看到刚才我们思想的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你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让你自己的门徒来到去学习。愿你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将这些教训藏在心中，而且能够行出来。愿意愿主你真的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祈祷交托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